金枪将徐宁告诉汤龙，他们家的雁翎甲丢失了。汤龙说，那个雁翎甲用什么样的东西装着？徐宁说，用一个红色的羊皮箱装着。汤龙说，是个红色的羊皮箱，云字头包角，上边绣的有狮子滚绣球，对吗？徐宁说，对呀，就是这个箱子。汤龙说，这个箱子我看见了。徐宁当时这个眼睛就闪了光了，啊，你看见了？你在什么地方看见了？汤龙说，距离东京汴梁有30里地吧，那有一个村子，村子叫什么名我可想不起来了。我由打延安府奔着来呀，到那个村子我想要吃点饭喝点酒，我就在一个酒馆坐下了，要了几个菜，酒上来的时候又来一位，他挑了个挑，前边啊就是挑着这个红色的皮箱，后边呢是个行李员。挑挑的这个人呢骨瘦如柴，短眉毛圆眼睛，那俩眼睛可有点不正道，放着贼光。他把那个挑子放下之后也要了几个菜，就在我对过那桌上喝酒。我一瞅他那箱子特别引人注目，这个箱子跟一般的箱子不一样啊，红羊皮的，云字头包角，还有狮子滚绣球，那狮子滚绣球那个图案非常的精致，再加上我过去看见过这个箱子，可当时我没想起来，我就奇怪，哎呀，我这个箱子这么精致这么好啊，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我没想起来呀、啊，我要想起来我当时我就点出来了。我吃完饭之后呢，那个人还没吃完饭呢，临走的时候我跟他搭上一句，我说您这箱子不错呀，他说啊，这是我家传的。我说这个箱子装什么东西啊？他说这个箱子原来是装甲胄的，现在呀不装甲胄了，里边随便装些个换用的衣服。我随便搭个那么一句我就出来了，我没把他当回事儿。现在看起来那个人就是盗甲之人。徐宁说，对呀，肯定没错。贤弟，你还记得他那个模样吗？那怎么不记得？那个人的相貌长得与众不同，就是在100个人里边我一眼就可以认出他来。好，贤弟，你跟着我辛苦一趟怎么样？咱们追他。唐龙说，要追的话咱马上就走，我估计呀、啊，他今天晚上就住在那个店房里头。他要住在那个店房里头，咱们赶到那儿，天还没亮，他还在睡着觉呢。到那儿，堵窝掏，准把他逮住。徐宁说：“好嘞，就这样。”当时他们两个人酒饭都不吃了，徐宁立即换了一身短衣襟，腰中挎了一口腰刀，手中提了一口泼刀。汤龙呢腰中就挎了一口刀呢，也不用再换别的了。徐宁和汤龙两个人就此要动身，临走的时候徐宁就告诉自己的夫人说，我跟我的表弟去追那个盗甲贼去了，也许今天晚上能赶回来，也许明天再回来。汤龙在旁边说，表嫂啊，跟您留这么个话吧，这个盗甲贼呀如果住在那个店里，我们很快就回来了，万一他要不住那个店里，我们再费劲找他，那就更耽误功夫。明天如果我表兄赶不回来，您就想办法让府里边家丁到他的班上给他请个假，就说他有病了，好吧？徐夫人一听，好吧，你们快去追去吧。徐夫人这阵心想，只要把这个传家之宝追回来，就算请2天假那也无所谓的事儿。金枪将徐宁就这样跟着金钱豹子汤龙两个人由打家中出来之后，出了东京汴梁，银夜之间就往前赶路，30里地就赶到了这个村镇。到这儿汤龙就按照他们预定的那个店房搞来了，一进店房就问掌柜的说，有没有长得瘦小枯干两个眼睛滴溜乱转的这么一个人住在这儿了？掌柜的一听，啊，有有有有。汤龙说，好，他住的哪个房间了？ 掌柜的说他住这是住这儿了，今儿个他走了。汤龙说不对呀、啊，这半宿拉夜的他怎么能走呢？掌柜的说我们还纳闷呢，我们说这位您怎么半夜走啊？他说他呀腿脚不方便，也不是脚扎了也不是腿碰了，他走路啊多少的有点瘸，他说白天走路啊走不快，晚上走倒是清静，能多赶点路，就这么对他走了。电饭账钱都已经算完了。汤龙扭向回头看了看徐宁，表兄你听见没有，这小子是怕咱们跟上他呀，可能他有了什么察觉了，他连夜赶路，咱们怎么办？徐宁说咱们连夜赶追他。汤龙说对，就这么样。汤龙跟徐宁两个人是连夜赶路，这一宿没睡觉，一直撵到大天亮。前边又闪出一个镇子，到这个镇子里边，汤龙又找到了他跟石青两个人预先定规好了的那个店房。到店房门口这儿，汤龙说咱们俩就在这住下吧，跑这一夜了够累的，咱们歇歇身体然后再接着赶。徐宁说好吧。两人在店房里边早晨起来住店，耗了一间房子住下之后，汤龙说我上街上转转啊，看看别的店房里边有没有盗假的那小子。徐宁说好，我在这休息休息，您睡一觉吧。徐宁倒在床上就睡了，汤龙出去假装着转了一圈回来。徐宁睡了一小觉刚醒，汤龙怎么样，发现什么了吗？哎呀，我问了好几家店房啊，那些掌柜的都说没看着这小子。哦，他能不能走远呢？唐龙说他跑不远，你没听那个掌柜的说吗？那小子脚上腿上不知什么地方受了伤了，他瘸着腿走，瘸着腿走肯定没有咱俩走得快，咱们两个指定能追得上他。我再问问这个店的掌柜的。唐龙出去一会儿的功夫就回来了。嘿，表兄啊，感情那个小子就在这个店里住。徐宁扑棱就坐下来了。哦，他就在这个店里住，他现在还在这儿吗？没在这儿。他什么时候走的？那个掌柜的说呀，刚才算完了电饭账走的。咱们俩进这店的时候啊，他还在这儿呢。嘿，徐宁说前后脚就差这一步，可不是吗？咱还得起来撵他呀。徐宁说对，撵他。徐宁起来之后马上算还了店钱，这就走。刚住了不一会儿啊，也得给人家钱。两人继续又赶路，又走了一天，前面闪出了一个镇子，进镇子之后又找到一个店房，这个店房也是汤龙他们预先定规好的那个店房。进到店房之后，这是晚上了，耗下一间房子住下了。汤龙说这回我得挨个的店房都打听打听啊，打听完了咱再问这个店。徐宁说你别上外边打听了，咱先问这个店好不好？好，就这样。汤龙马上就把掌柜的找来了。掌柜的，我给您打听一个人。哦，您打听谁？有没有一个挑着个挑子，前面有个红皮箱子，后边有个行李，长得瘦小枯干骨瘦如柴，两个眼睛贼眉鼠眼的，有这么一个人没有？这么一个人呢？没有啊，没住您这店里，没有。哦，那好吧，那好吧，如果要有这个人住在您店里，你可得告诉我们一声，我们有急事要找他。好，掌柜的走了。汤龙出去在街上转了一圈，然后又回来告诉徐宁，这街上别的店里边也没有这个人。徐宁说就是啊，也没有这个人呐。徐宁低着脑袋犯愁了，咱们是不是跟他追差了道了？汤龙说这一路上据我观察没有差道。徐宁说那咱们怎么追不上他呢？就是啊。话刚说到这儿，那掌柜的进屋了。二位，刚才可有个住店的，就像您二位说的那模样一样，他问我有闲房没有，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有两位啊正打听您的。这位一听啊，他不住了，挑着挑子可走了啊。 汤龙跟徐宁一听，好，掌柜的，我们就撵他去。徐宁和汤龙两个人由打店房里边出来，是急步往前追赶，追出镇子，往前走了有那么三四里地，借着月色的光华，远远的看见路旁边有一座庙，在庙前边放着个挑子，站着一个人。汤龙跟徐宁低低的声音讲：“看见没有？那个人就在那儿。”徐宁一看，把这泼刀手中就攥紧了，心想：“小子，只要让我看见你，你就跑不了了。”金钱豹子汤龙也把腰刀给拉出来了，两人几步赶到了跟前，一看果然正是石谦儿。石谦儿把那个扁担那儿一撂，坐在那扁担上，好像在歇气儿呢。徐宁和汤龙两个人一前一后，就把石谦儿给堵住了。徐宁把刀一横，别动了，盗假的贼，这回你是往哪儿跑？我们追出这么老远了才把你撵上，你腿脚不慢呢。石谦儿假装面带惊恐：“哎呦，二位，那你们是哪儿的？”徐宁说：“我是金枪将徐宁，金枪班的班头。你在我家里边偷了东西，你还不知道我是哪儿的吗？”“您就是金枪将徐宁，我给您磕头，给您磕头。”“先别磕头，你先站起来。”徐宁看见那箱子了，把这箱子还给我，跟我回东京，我得跟你打这官司。“
哎，这箱子还您倒可以呀，您把这箱子拿走也没用了。”“
怎么的？
箱子里边的东西可没了
啊？”徐宁伸手把这个红羊皮箱子就打开了，打开一看里边空的。“哎，我那里边的雁翎甲呢？”“
雁翎甲呀，早让人拿走了。”
徐宁是雁翎甲拿走了，让谁拿走？你快给我从实说来。“
哎，您别着急，我跟您从头说好不好？”
箱子合好了放在那儿，石谦不慌不忙的就跟徐宁讲：“哎，我是徐班头啊，就去我本人来讲呢、啊、我并不打算偷您这东西，其实啊是有一个人唆使我和我的一个伙伴来偷您这东西。”“
谁呀？”“
这个山东运城县呐、啊、有这么一个大财主，这个大财主、啊、姓赵，叫赵万。哎呀，家里边趁老鼻子钱了，良田千顷，使奴换辈，一呼百诺呀。这个大财主啊，他有这么一个嗜好，就喜欢收集世上的稀物古玩。哎呦，他家里边据说什么东西都有，有殷朝的陶器，有周朝的玉器，听说还有秦始皇的便桶，有孔子的枕头，有武则天的裹脚布，还有杨贵妃的浴巾。你说这些玩意儿都在哪儿淘回来的啊？他只要听说哪有稀奇的珍贵宝物，就不惜万金都要想法去买。这个大财主也不知道怎么就知道啊，说东京汴梁城里边金枪班的班头这位徐宁府里边有一件宝物雁翎甲，他曾经使人呢想要把您这雁翎甲给买来，据说您这雁翎甲贵贱不卖。这个大财主就想这个雁翎甲都想出病来了。我们那个运城县里边有一位高人，专门以偷盗著称，此人外号叫神偷，姓张啊，叫张三。这个神偷张三呢、啊、跟这个大财主就打了赌了，说我要是把这个雁翎甲给你偷来，你给我多少钱。这大财主说：“你要把这雁翎甲给我偷来，我就给你10两黄金。”张三就点头。张三呢跟我不错，跟您说句实话，我呢也是干这个的，我叫李四，我们俩就凑一齐了。他约着我呀一块进东京，到东京汴梁城打听到您家，我们俩就商量怎么盗这个雁翎甲。最后呢就使用了那么一个办法，用的什么办法大概现在您都明白了。东西到手之后呢，我们两个就一块回转运城县。可是我呀就在您的府里边偷这东西的时候，没小心把脚给扎了，脚这一扎大概化了脓了，走道特别疼，我走不快，一瘸一点的。这张三跟我说呀，说你小子慢慢在后边走吧，
我呀头前先行一步，我带着这个雁翎甲见了赵员外，我先把那十两黄金要下来，等你到了郓城县之后，咱们两个再分成。我说行啊，我说那你就先走吧。他先走啊也有这层意思，怕您后边知道丢了甲胄之后最后撵上来，撵上我们这事儿不就麻烦了吗？所以他就先走了。果不其然让他猜对了，您随后真就追上来了。您把我追上了，追空箱子没有用。实不相瞒，现在您就把我带回东京汴梁，您把我送到衙门口里边，就是板子打夹棍夹，给我活扒了一层皮，我也拿不出这雁翎甲来呀。您要问我的口供，这都是实话，这就是我的全部真口供，您说怎么办吧？徐宁听到这里，照这么说，这个张三把雁翎甲带到郓城县去了。
对对对对，您如果真想要这个东西，那就这样，我领着您到郓城县找这张三要这东西，就是张三手里没有，找着那个赵老员外赵万，他也得把这东西拿出来，他也不往外拿，我就给他作证。我也知道这个事儿发之后，您一逮着我，我就得想法自个儿摆脱，我摆脱的唯一办法就是领您去把这个东西拿回来，您看怎么办好吧？徐宁瞅了瞅金钱豹子唐龙，
唐龙说，表哥，事到如今那咱就说不了讲不起了，就跟这小子走吧，咱们上郓城县找那赵万去吧。
唉，徐宁说，这一去又得两天呢，皇城里边我得上班呢。唐龙说，嗨，我不跟表嫂说了吗，您要是不回去他就给您请假没事儿，要不然的话您这雁翎甲可就丢了啊，再就找不着了。徐宁一想啊，还是找甲要紧，好，咱们一块儿走。徐宁跟汤龙两个人当时就把这石签就押回到原来他们俩住的店房了。你也别走了，咱先在店房里边住去吧。在店房里边住着，他们两个人看着石签，怕他跑了啊。第二天早晨起来，三个人一起赶路，金钱豹子汤龙跟徐宁两个人夹着石签走，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生怕他逃跑。石签一边走一边说，二位甭看着我呀，我跑不了，我这腿瘸受伤了，跑我也跑不过你们。他们走了半天的路程，金枪将徐宁赶到石签走路太慢了，哎，我说李四，你能不能快一点？嘿，我这就是最快的速度了，再快呀我就得躺下了，您二位要嫌我走得慢呢，您干脆找个担架抬着我，那你们俩走多快我都随着。汤龙一听没那么一说，还我们俩找担架抬着你哪儿的事啊。正说到这儿，一看有打旁边一个斜岔道那儿来了一辆蓝布围子的花轱辘轿车，赶车的车把式穿着一身青，腰里边系着个搭袍，足下蹬着大尾巴扳尖洒鞋，卷袍绕头，手中拿着鞭子，啪响鞭一响，这花轱辘轿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有打这岔道上顺到他们正道上来了。这车里边是空的，金钱豹子唐龙看了看徐宁，表哥，我看咱们为了抢时间，干脆花俩钱坐个车得了。徐宁说，你问问他那个车上哪儿啊。唐龙说，好。唐龙一扬手，哎，车把式，您这车往哪儿去呀？赶车的这车把式一裸枪说，咦，我这车啊上郓城县呢。哦，你是郓城县的人吗？哎，对，我是郓城县的，送了一个客人刚到这儿，这是回家。哎，回家烧个酒吧，烧酒行啊，怎么着，您三位上郓城县啊，好，上车吧。三个人一起都上了车了，上车之后就看车把式把这鞭子一摇，啪，马蹄飞扬，咕噜咕噜咕噜，这车可就走起来了。一边走着，徐宁就问这车把式，哎，你是郓城县城里的人吗？哎，对，城里人。哦，您贵姓啊？我姓马。哦，您的大名怎么称呼？嗨，没有大名啊，我排行在七，大伙都管叫马七儿啊。哈哈，
我说马师傅，我跟您打听个事儿，您知道吗？
什么事儿？你说吧。
运城县里边有一个大财主，姓赵，叫赵万吗？
有。
赵万那没人不知，没人不晓啊。徐宁啊，他怕这个李四跟他说谎，他要核实一下到底运城县有没有这么一个人。徐宁接着问，请问这个赵万，我听说特别喜好收存古玩。
对，
喜欢收存古玩。呵，他们的家里边专门有那么五间房子，没有别的，全是古玩，什么东西都有啊。据说有秦始皇的马桶，还有武则天的裹脚布，杨贵妃的浴巾，谁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反正花不少钱买来的，都在那摆着，有人到那去参观，一般人还不让看呢，哎，怕给他弄坏喽。
哦，
徐宁一听放了心了，证明这李四说的是实话，运城县里边真有这么一个喜好古玩的赵万。
好，我见着你就能要回来我的这个雁翎甲。
其实啊，赶车的这位正是梁山好汉铁轿子月和。月和跟诗谦两个人早就合计好了的这套词儿，所以他们两个说的话是完全一致。铁轿子月和手摇着鞭子赶着车往前走，心里边得意，美美在什么地方，把徐宁弄到车上来了，他们这个计划实现得非常顺利呀。铁轿子月和嘴里边就唱上歌了，铁轿子月和嘛，嗓子好，嗯，这歌声一唱优美动听，他这一唱歌徐宁还感到很出奇。哎呦，我说赶车的师傅，您这声音是这么好听啊。嗨，好听有什么用，咱这个声音不值钱呐，赶了大车了，要不然上戏班子里边去能唱个主角。
好啊，
赶着车辆往前走，前边到了一个镇店，到了饭口的时候了。我说几位，不得吃点什么吗？
金强将徐宁说，好，咱们买点吃的，下车吧。
嗨，别下车了，赶路要紧，我看咱弄一包牛肉，买点大饼，再弄一坛子酒，咱们一边喝着一边吃着，咱这车再走着，两不耽误，你看如何？
徐宁一听啊，巴不得的能这么做呢，
他马上吩咐金钱豹子汤龙到下边买了二斤牛肉，又买了点别的熟食，都弄到车上来了，弄了一坛子酒，用一个小瓢买了几个碗放在这车上，这酒好分着大伙喝呀。买了一些大饼弄到车上来，赶着车继续往前走。就看这赶车的车把是把那个小瓢拿过来了，舀了一下子酒往嘴里边品了品，哎，这酒味不错啊，哎，您几位先喝先吃，你们喝完了吃完了，然后我再喝我再吃。汤龙说，别家要喝您先喝。汤龙拿着个小瓢舀了一下子酒，又递给那车把式，车把式把那个瓢接过去，就看他背着徐宁把这个酒啊喝了半瓢。行了，我们有什么量啊，这酒给你吧，光又倒在那坛子里头。接着金钱豹子汤龙又舀了一瓢酒倒在碗里边，就递给徐宁了。表兄，您先喝这个。徐宁说，咱们一起来。好，他又舀了一瓢就给石谦倒到碗里头。石谦端着这个酒碗他没喝，汤龙呢拿了一块牛肉递给徐宁，徐宁就着这牛肉可就喝这酒，一碗酒喝下去，汤龙又舀了一瓢酒又给徐宁倒上，徐宁把这碗酒拱拱拱又喝下去了。两碗酒下去之后，徐宁就觉得脑袋有点晕乎。汤龙紧接着又舀了一碗酒，哎，表兄接着喝。徐宁说，我怎么觉得有点天旋地转的。汤龙说，您有点累，您多喝点酒解乏，把这碗再喝了。徐宁拱拱拱这碗酒又喝下去了， 三碗酒下肚之后，徐宁就觉得嗡的一声，暗想不好，这个酒是蒙汗药酒。当他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就已经人事不知了。徐宁就迷糊过去了。一觉醒来，徐宁再一睁眼，一看这环境全变了，不是在车里，也不是在路上，已经来到了一个大厅之中。什么地方？上梁山了。金钱豹子汤龙、古上早诗签、铁轿子月河三个人上东京汴梁诓徐宁上山的这个任务，至此为止完成了。那酒里边的确是放的蒙汗药，谁往里边放的药呢？就是赶车的车把式，也就是铁轿子月河。月河端那个瓢背着徐宁的时候，那药就撒里头了。半瓢酒往酒坛子里边一扣，药就在那整坛酒里边都化开了。所以金钱豹子汤龙舀酒给石谦，石谦不喝，石谦要喝的也迷糊了。徐宁呢，接茶喝了三碗，自然他也就蒙过去了。现在徐宁醒过来了，已经到了梁山寨。徐宁扑棱坐起身来，啊，这是什么地方？只见旁边豹子头林冲走到跟前，抱腕拱手：“徐教头，久违了。”啊，这不是林教头吗？我在什么地方碰到你了？这是哪里呀？金钱豹子唐龙在旁边站着：“表兄，这是哪儿？您不知道啊？
啊，
这就是水破梁山。”